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如何教养青少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是否是一名青少年孩子的家长，是否为着教导你的青少年孩子而头疼不已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星期幸福满家园的节目就是特别为您推出的，希望您一连五天都能够收听这个节目。凌云在节目中为你邀请美国正道神学院的副院长苏文龙牧师来到节目中与我们分享如何教养青少年这个话题。苏牧师您好。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苏牧师和我们谈到要有效的来教育青少年的孩子，就必须先了解他们在生理上心理上种种的变化，才能够有效的来教育他们。那么在这里想请问苏牧师，很多的父母常常会用一个词来形容青少年孩子的行为和表现，那就是风暴期。哇，常常有很多异常的表现，反叛的表现。苏牧师，你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吗？
那这个又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了。你已经先想到说，哦，青少年一定就是一个风暴期了。
对对 对, 对、
哦。那你就是预料说会有风暴来临啊，所以无论他什么动作、什么表现，你都觉得哦，这个就是风暴期来临了。你要严阵以待哈。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除了要注意到他生理的发展，他的情绪的变化之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到他的自我意识一直在提升。就是他觉得说我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对，
我是一个成人了。
对，
可是对他的父母来看呢，你是一个小孩子，
永远都是小孩子。
小孩子。那这个就是青少年很苦恼的一点，
是，
也是他很不满意的一点、哦、他总觉得我是一个成人了，你怎么讲话还用那种态度来跟我讲话、可是父母觉得说你就是我的孩子吗？我要骂你就要骂你，我要说你就要说你嘛、
哦、对, 对, 对，
那这个就是做父母的需要知道怎么样子可以去帮助你的孩子。所以呢，其实你说你的孩子是反叛了，这个有一点不公平。
嗯
啊、他不是说反叛，而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期很自然的，他的自我意识已经提升了。在他12岁以前呢，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可以比较是命令式的语气，可是13岁以后呢，诶，他就是希望你把他平等对待，所以你要以一个朋友的态度来跟他谈话，而不是以一个压制的态度来跟他谈话。那这一点呢，如果你能够抓住呢，就会减少他对你的不满意。
是以一个朋友的态度来跟他谈话，就表示说你跟你朋友谈话的时候你是如何的尊重你的朋友、
嗯、
你谈话的语气是怎样的一种语气，你现在对待你的孩子跟他谈话也应该带着同样尊重的态度和语气来跟他谈话，而不是老是命令他责备他。
对，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时候，你的父母就是这样子压制你，或者是把你看成小孩这样子来对待你，所以很自然的，你现在当你养育孩子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也会用你的父母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对，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的时代不同了， 而且他们所接受到的资讯啊，各方面比你那个时候丰富的多了。
对对对对，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了。
是啊，所以呢，比如说你的孩子有信来，那你就很想说，诶，到底他在跟谁在通信？有时候你会拆开他的信来看。如果他自己有一个房间的话，他不希望你随便的就跑进去他的房间里头。
对对对对对。
在美国甚至有的青少年他还会在门口挂一个牌子说要进来的时候请先敲门。
对对。
很多做父母的就很不高兴。这是我的房子，怎么我还要跟你敲门，哪有这回事。可是当你没有敲门就进去，或者是你随便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反而会失去他的尊重。所以
对对对，
那你失去他的尊重，他就觉得说我的父母这么无理，我就不跟你讲话，所以你就认为说，哎，他是在反抗啦，他是在背叛啦，他是进入风暴期啦。那其实不见得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孙牧师想请问你啊，那孩子们到了青少年时期，有一些孩子好像特别反叛，但是还有一些孩子他会很平稳的度过这个青少年的时期，是很明显的两种的区别哦。是不是跟孩子在他的童年啊，父母跟他之间的那种互动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呢？
哦，那当然。所以不是说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再来想说我怎么样子来对付这个青少年，或者是我怎么样子来影响这个青少年，而是越早越好。那青少年所以会对父母反抗呢，我觉得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是。
那这三个主要的原因呢，其实也不是他自己故意要这样。我们做父母的需要知道说，这段时期的青少年有三种的特性。一个就是他会困惑，为什么父母以前这样跟我讲，我好像现在不觉得是这样。那他会觉得很困惑，那这个困惑主要是价值观的不同。比如说我的父母认为说其他的种族就不好。
对对对。种族歧视。
对啊，种族歧视。可是青少年他没有这个观念啊。
对。
他觉得说都好啊，都不错啊。我跟这些少数民族的人相处我也觉得很
融洽啊。
也很融洽啊。他会很困惑到底怎么回事。
对。
那或者是他会恐惧。因为他的生理的成长跟他心理的成长配合不起来，他总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会长出这个胡须出来，为什么我会有青春痘，我好像对异性特别有兴趣，甚至还会幻想一些性方面的事情，他又觉得好像有罪恶感，他又不敢说出来，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恐惧感在他里头。那这个恐惧感呢，就造成他对父母就有一个距离，他要掩饰他内心的那个感受呢，他就用反抗的行为来表现出来。那这些就是青少年很普遍会发生的问题。
是是是。那么第三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三方面就是对同伴的接纳跟认同。以前他反正就是跟父母在一起嘛，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呢，他就非常的在意他的同伴、他的同学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
是、
我穿的衣服、我穿的鞋子跟他们一样不一样，这些都会让他觉得说，哎，我的同伴有没有接纳，甚至同伴对他的看法 比父母对他的看法还重要。
对
哦，如果说他的同伴穿的裤子都是宽宽的，裙子都是短短的，父母觉得说这不像样，那他就会很不高兴，因为他要得到他的同伴的认同，甚至高过对父母的认同。那这个父母需要了解，只要他不过分的话，你就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跟他做文章，否则的话，那你们破坏了关系，你就很难跟他有好的沟通。
对，
家是孕育生命的摇篮，
家是塑造独特个性的地方，
家是检验品格的场所，
家是上帝让我们亲手着色的图画。
在家里有温馨的记忆，
有痛苦的泪水，有生气的摩擦，
甚至有
深深的遗憾。
然而家使我们成长。
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刚才苏牧师你提出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能太严格，你要恰到好处的关心和帮助他们，那么那个界限在哪里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常常对这一些有青少年的父母这样讲，你就好像说有一个绳子跟他绑在一起，你这个绳子要放长，只要你这个绳子还可以拉得住他，就尽量让他去跑，不要让他不喜欢了，把这个绳子割断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可以来帮助他了。所以就是说，不要在那一些外表的事情上面来跟他做文章，来跟他吵，只要他不过分那就可以了。那所谓不过分呢，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了、嗯哦、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底线就是说，他还愿意保持跟你谈话。如果他什么都不跟你谈了，甚至把家里只当作旅馆，当作饭厅，那你就知道诶，问题出来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补救。
嗯，是。
主，如果我是一棵树，就请你修剪我，唯有经过你亲手的修剪，才能使我成长茁壮，成为有用的栋梁。
谢谢苏牧师今天的分享，那么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很重要的思考，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青少年孩子，并且能够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有智慧的来教导牵引他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唯有经过你亲手的琢磨，才能使我化为圆润，成为坚固的基石。我的主，我不怕痛苦与眼泪，不怕艰难和打击，只求通过你的手，将我塑造成为有用的器皿。